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的哥罗森书现在进到了第三个大段落啊。我们前面一开始信的开头，然后是感恩词啊，感恩词的方面里面就解释了一些核心的信仰内涵啊。那我们在第一章的23节里面，我们上次说了，这个作者呢就突然间就跳出来了哈，在他介绍了这个我们的信仰以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信仰上面站稳啊，然后这个能够站稳呢是根据福音的讯息，福音带给我们希望啊，这福音已经传遍给普天下，然后呢有很多人是为这个传福音服务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作者他自己讲的我保禄啊，就是这个他突然间以第一人称的这个单数的方式出来了。但我们一开始在导论跟各位已经讲了，我们认为这个是作者用他的可能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的名字啊，保禄的名义发表的。我们大概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就不认为是真正的保禄，不过但他是用那个方式讲，或者说他是以第一人称的单数的形式开始说话，那这个就直接进到第三个大段落里面，从23节开始啊，24节开，一直到第二章的结尾啊。那么前面先谈了一下这个他个人跟这一个福音以及福音的信仰奥秘的关系，然后他怎么样跟这个信仰团体的连结，然后最后是进到他要指出的目前这个教会啊，所面临的一些各样的问题。我们从第一章的24节开始，我先念到29节。这个很明显，你看这个，我们前面是我保禄是这个福音的仆役，这个我就延续下来，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连接的功能啊。当然这是一个写作上的技巧了。我念这24节呢，那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个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地宣扬出去。这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为外邦人是如何丰盛的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于天主前，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我就是为这事劳苦，按他以大能在我身上所发动的力量奋力战斗。你看见24节是如今我这个作者，我们暂时讲保禄好了，就是我为你们受苦啊。那么前面是我23节，就是我是福音的仆役，然后呢我为你们受苦，29节呢我为这事劳苦。你看又是一个很清楚的前后呼应啊，从我为这一个事情劳苦到我为这个事情劳苦作为结束啊，开始跟结束。这其实在这个古代的这个讲究修辞的作品里面是常常看见的，但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古代作品啊看得不多了啊，但是就慢慢的能够熟悉一下，其实可以学到不少这个在写作上的一些能力嘛啊。我们从这个24节开始啊，如今我再为你们受苦，反而觉得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呢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那这段话就是显示两个核心的问题了。第一个是中途是以这个替代的身份带人或带一个团体受苦啊，他是为你们，但这个你们直接是指这个哥罗森嘛团体，对不对？或者哥罗森教会，然后说那教会怎么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禄呢是带基督的身体受苦，带教会受苦，带哥罗森人受苦。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那么基督的苦难好像有一些欠缺啊。 我受苦是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的嘛？你当然就要问嘛，难道基督的苦难还有欠缺吗？还需要人靠着人的行动来弥补吗？啊，把它弥补的完善吗？啊，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中途以替代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苦，或代替我们受苦，因为我们本来是应该受罪恶的惩罚的嘛，所以耶稣把一切惩罚担在身上，它是一个替代性的啊，让我们可以逃离这个本来我们的罪恶在我们身上应该产生的后果嘛，这是替代。那保禄他可以这么做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他这么做的话，好像他这边写的是不是基督的苦难有所欠缺？好，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是中途以替代性的身份为别的教会团体受苦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用别的书信来理解，我们讲的以经解经嘛啊。那有两段经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第二个是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个，请你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啊，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来理解这个替代性的受苦啊，就是第九章是这样子，是保禄他谈到一开始谈到罗马书九章啊，是保禄要谈这个犹太人会不会得救的问题，他说为了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心甘情愿。很清楚对不对？就是他的同胞他的弟兄们在痛苦当中，他愿意救他们。好，然后再来是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可能就更直接了我们如果受磨难，那是为叫你们受安慰与得救，我们如果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受安慰，这安慰足以能使你们坚忍那与我们所受的同样的苦难啊。好，这两段经文是保罗自己写的啊，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是，出于信仰啊，由于信仰耶稣基督，那现在呢，每一个人在信仰内所做的事情，跟所有有相同信仰的人有关啊，因为呢，每一个人都跟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嘛啊，所以呢，每一个人也因此就连接在一起。所以当一个人受苦呢，你可以平肝的说，就承担了别人的，就分担了别人的苦难。我们是本来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有弟兄姐妹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也承担他们的苦难，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领域里面，特别是直接的。像保禄现在比如说在书信里面内容看呢，他是因为传福音而被监禁嘛啊，但是这个情况里面就是说基本上是他谈的是团体的共荣呢，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这应该容易理解啊。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当代的这个宣讲也说，我们在感恩圣事当中啊，就因着领圣体的人跟耶稣合一，我们彼此也都合一啊，很巧，下礼拜就是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嘛啊，我们因着领受圣体圣血，跟着耶稣合一，领受他的生命，因为每个人都领受同一个生命嘛，我们就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自然的，我想我们中国人话说这个休戚与共了哈，应该是很好的一个讲法哈，外文就是那个 solidarity 啊，以前那个波兰的这句话是团结公廉嘛，这个字是很好的。好，这个问题好解决。第二个问题那个苦难是一个麻烦的事情这个说这个补足耶稣基督苦难所欠缺的那这边其实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原文呢并不是 passion 并不是苦难原因是这个服传者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自己所遭受的一些困境或者是窘难这个其实是在基督信仰传统当中这样的一个困难是理解为怎么样？是分担，分担的意思是说有份，就是耶稣的命运也是基督徒的命运。反正就是一贯的思想，我们读读看《中途大事录》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耶稣曾经被监禁、被审判，所以伯多禄跟保禄也都被监禁、被审判。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他们持续着这一个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也承担了耶稣曾经所担过的一些痛苦。那因为他们是怎么样，是跟耶稣有份的。记得这个若望福音的，当耶稣要给伯多禄洗脚的时候，伯多禄说拒绝不可以嘛，意思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啊，就没有关系的意思嘛，是这个背景。我们看看那个另外一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个意思啊，第八章十七节，我们看别的经文就可以帮我们理解啊。因为这边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 Telepsis， 跟各位讲可能 有点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反正没有学那个字，那个字本身就不是那个 passion， 不是那个真的苦难那个字，所以我们翻成这个字，当然你就是翻译是件很难的事情啊，因为翻译我们就产生一些很多的麻烦。好，我们看看这个第八章第十七节罗马书，他说我们既然是子女，保罗说的我们是什么，天父的子女嘛，是承继者，那么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只要我们就是一同受苦，就要跟他一起受光荣，这个意思。其实这边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这不是说真的耶稣的苦难有什么欠缺，而是我们真正的因着信仰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啊。那在我们在一直在走向这一个真正的天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救恩是我们说已经实现，但是在整个人类的过程里面，我们人还在相当的困境，没达到圆满嘛啊。我们说已经跟尚未啊，这个天主救恩已经来到，只是呢尚未圆满，因此还有这么多的苦难，那还是耶稣在为我们受苦，那么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承担。我们记得这个宗徒大师录记载的保禄去大马士革迫害教会，对不对？然后呢耶稣显现说你为什么迫害我，扫路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基督。那扫路没迫害基督啊，而是迫害基督徒嘛，所以是这个连结这边的意思。我们基本上是都有份于耶稣的苦难的意思。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一个腓立伯书第三章啊，保罗他的话第十节啊，保罗说了，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亡，是保罗一生的渴望啊。这应该本来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渴望的。那各位还有兴趣可以回再读读看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哈，这个可以回去给大家可以翻到一下，这个后书非常多，这个因为保罗他受很多苦嘛，用这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保罗的生命的经历啊，被这一个哥罗森书的作者，就是他应该是很熟悉的，他就用他的这样的这老师或师父的师父的生命经来写的，是他的书信里面的，就是好像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一样。所以这边所说的那个基督的苦难啊，他真正指的是这个传福音的人啊，他为了尽传福音的职务，那么当然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嘛啊，他就承担了很多的困苦或者窘难。而这边这个所欠缺的哈，就是指这个要有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那当时就是这个使徒嘛，其实现在是每一个人，就是让每一个人肩上都有一份责任呢、啊，这我们要摊上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接受这一部分的话，不愿意担起我们身上的肩膀的责任，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话，我们的宣讲就不可信，就不值得相信。就我们说的这个言教不如身教，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得真正的参与这个苦难。其实这个是非常麻烦了、啊、真的是麻烦。我下个礼拜要去嘉义有一个演讲，跟神父们一些讲，就是他们希望谈一些这个神父们的这个圣话了。我觉得我也很惊讶他们找我去讲，因为就是听众会全部是神父，就没有外人嘛，就讲一点这个弟兄的话了，对不对啊？其实我就有一个主题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是施夺嘛，是施祭，同时也是祭品，啊，也是祭台，啊，但在现在的我们神父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大概只看见我们是施祭，教会我们看到我们是施祭，教会我们很难看见我们自己成为祭品，啊，就牺牲了。我这个方面，我们大概我们都得承认，我们真的很弱啊。那我想，这个是应该这个教会今天不正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如果说从我们这个圣职开始反省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应该要检讨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是真正的祭品，也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放着这个祭品的那个祭坛啊。想想看，那个当厄利亚先知在跟这个巴尔的先知们打仗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天主降火的时候，祭品跟祭坛都烧掉，都烧掉。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可以类比的，我刚好准备那个演讲，就我就跟各位谈这个事，帮我理解这一段话。所以他谈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苦难，就是其实他耶稣现在真的是这样子的，还在跟我们一起受苦。啊，耶稣的救援，虽然他的生命在历史里面完成了，但他现在到天上，但他的就是我们懂成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这个身体还在受苦，头一定受苦的嘛，对不对？你这个手上有一个刀伤，也会头痛的了。当然这个味道，我这个倒是真的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这个保罗这个作者，我补充是表达这个前面就我们所说的了哈。这个有一份这个服传者也必须承担的苦难。那服传者他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只有当他真的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传的福音才会有效果，那这个信仰团体才会真正得到救援的恩典啊，就是真的是要为他们这个牺牲掉性命，这个重要的好。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者或者服传者呢，是在应该要在自己的身上啊，肉体上面要感受到基督的苦难啊，那这是这个服传者为这个教会，为耶稣的身体所承受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这过程里面，那这个作者啊，他就看见了一个必须要达到圆满的，就是好像每一个传福音的哈、啊，有他的 quota。耶稣完成了救援，但是事实上呢，还在苦难当中嘛，所以每个人要分担一点点，每个人有他的 quota。这个要通通要自己把那份要补满了。补满了以后呢，那天国就实现了，啊，所以不是耶稣基督本身那个苦难有不足，啊，耶稣一次来了，那个救援就完成了，只在现实，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面继续走里面，但我们要这个先得到这个救援恩典的人，就参与的这一个救援的工程里面，继续的像好像耶稣还在世上生活时的那个样子发展下去。大概是应该这么理解了，这样子。但这个文字上可能在翻译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不好翻，我们直接把它翻成的苦难以后，就让我们就这个理解上有点复杂。好，这是第二十四节，我们看二十五节了哈。好，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我呢，保罗说的啊，我为这个教会啊，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要怎么做呢？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个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的传扬出去。好，这边谈的那个天主的道理啊，原文就是天主的话啊，直接的话，你讲天主的道也没有问题了，讲天主的道理。那我们大概是为了要翻的这个比较像那个平常的日常用语讲道理啊，讲天主的道就有点的那个。太抽象，天主的话好像跟这个路望福音的圣言扯在一起等等东西啊。我们现在很难去猜以前的这个翻译者怎么会去翻呢、啊？那我跟各位提供的就是一些，我觉得按照文字直接翻译啊，就在我们在如果直接翻译呢，现在可能各位就圣经熟嘛，可以容易懂。如果直接读那个按照文字直接翻译的那个，那很难读懂呢。我就很怪嘛，在我们这个大概翻译者是已经把这变成一个比较这个口语化的东西，把天主的话翻成天主的道理，那这个道要传出去啊，天我们讲传福音这边，我们说讲道理，对不对？跟别人讲道理，不知道讲道理对一样的啊。好，那天主的话是一定要传出去的，那么怎么做呢？就是透过服传者。啊，向外传。那现在呢，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呢，就是作者啊跟读者讲啊，一直讲啊，很清楚的。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曾经说过了，他在耶路撒冷及其四周一直到伊里尼科他就传的福音啊。实际上我们保罗后来怎么样，到了罗马嘛，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中途大叔的格式的话，他到了地级 哦，这是一个讲的天主的话一定要传出去的哈。那借着这个作者呢跟读者宣讲呢，那么这个使徒工作就让天主的话真的传得出去。好，这是第一个。那今天我们当然这是我们也应该继续接棒嘛。好，那这边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作者呢他应该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是想着他的师父啊保禄宗徒向普世传福音的过去的历史，他的工作可能呢还包含呢他的殉道，说不定哦，不知道，就是看我们前面念过的这个腓立伯书，对不对？我只愿认识基督跟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亡。大概这些话很可能都是在这个作者写作的脑海里面了。我们当然我无法证明，就是我们想应该是再比较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些经文，要我们可以透过保禄直接的书信，我们相信这些书信应该是这个保禄的学生们是非常熟悉的。啊，他可以用他自己用他来讲，但他不会引用，啊，不会直接说我引用什么。是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可能过去有些别的书信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这个作品。好，所以这个要达于圆满的情况呢，是还没有真正的达到嘛？哈，我们看见，因为在教会身上，就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呢，那苦难呢还是存在的，所以怎么样，就需要继续有人宣讲。而且要有这个宣讲者呢继续愿意承担这些苦难，让他的宣讲成为可信的。就像耶稣当年除了宣讲以外，他自己承担的苦难啊，当然是这个保禄讲这个，他这个作者讲他的职责嘛。好，那么现在是他说我为了这个职责呢成了这个天主教教会的仆役啊。好，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给我的职责做了这个教会的仆役啊。那我们知道前面第二十三节用的字是福音的仆役啊，福音的仆役啊，这样子啊。那这个教会的仆役呢，在整个新约作品里面只出现这一次啊，这一次啊。当然我们就可以说，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文字上的比较，就是换句话说是。保禄自己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啊，这是历史上的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字眼啊。我们这也是一个理由说，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他已经有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啊，这样子。好，那么教会的仆役，那这边这个称这样称呼这个宗徒，把这个职务是理解是天主给的啊。那这边谈的这个职责哈，一样的原文只是职务了 oikonomia 啊。当然我们知道有职务就是有随着职务而来的责任嘛啊，所以你这样讲职责翻译也不算什么错，但其实在希腊文本来是字可以分啊，本来是两个字。好，那么无论如何这个作者我们现在我们的翻译者就先这样翻译了。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应该是那个教会的仆役这个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在新约里面这样子。但我们大概得靠着这个学者们的他们的阅读的比较这样子。当然过去有时有这一些这个 concordance 嘛，就同义词同义词的东西这个比较里面拿出来我们可以查。那今天更容易，是可以靠搜寻的功能里面可以看这个字出现几次，马上可以找，很多的圣经工具都有的。好，第二十六节。那这个道理呢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好，这个天主就这个话了啊，天主的话这个话。好，然后怎么样，是现在呢选是个奥秘，然后呢却显示给圣徒们。那我们跟各位讲过，圣徒就是基督徒啊，当年他们就是在第一世纪就一直这么称呼相信天主的人啊。而这个奥秘是天主的话，过去一直是隐藏的啊，没有真正的说出来啊。那现在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更清楚的讲出来嘛？现在就是真正的显示了啊。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透过这个教会的宣讲啊。那么其实这个奥秘这个思想啊，在传统的犹太宗教，像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哈，这个天启文学里面，像达尼尔、厄泽克这些书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图像语言啊，这样子啊。那或者是在这个希腊的这些神秘宗教当中都是非常多的 很多的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说基督信仰是什么？是启示性的信仰啊。所以奥秘是怎么本来是被遮住的嘛？才玄奥神秘嘛，对不对啊？现在打开来，打开来，就打开来看。好，那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把这个救援给了我们。所以耶稣来了以后，这个救援已经实现，现在开始它就不再是奥秘，而应该是怎么样？向所有受造物宣扬的好消息，或者是福音。啊，所以其实奥秘本身就是天主内在的，你讲有天主的话，那天主的话我们已经明白，就是天主圣言。在我们今天的教会语讲，天主第二位啊，耶稣基督他来了嘛，所以他把自己就揭露给我们看。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要该继续的传。好，这个奥秘已经揭露了。好，因为天主愿意他们知道，27节啊，那天主愿意一切人知道啊，他们知道、啊、这奥秘是为外邦人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奥秘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好，所以现在很清楚是天主愿意大家知道，所以奥秘就已经公开了。而且这奥秘怎么样？是丰盛光荣啊，是言语无法表达的啊，言语无法表达的啊。我们的诗高的翻译是这个有如何丰盛的光荣呢？它本来是谈的是为让外邦人知道这个奥秘的丰盛跟光荣啊，或者差不多的东西就没关系。但现在是不论何事，外邦世界都知道了，然后呢，你们也知道了。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哥罗森教会啊，基本上是外邦人嘛，就是把这个好像把这个外邦人之外，还把这个直接的眼前对象再强调一下。反正他基本上很简单呢、啊，就是一切人都得到这个奥秘了。那过去本来外邦人就包含你们啊，外邦人本来是不配啊，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啊是不配。如今怎么样？他们都可以看到了啊，这是奥秘已经揭露了。好，那这边说耶稣基督啊，最后第三行是就是你们的希望啊，所以你们得光荣的希望，你们的希望。其实你直接先讲这个。基督就是你们的希望啊，这基本的肯定句。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新约作品里面在这个后中途时期的书信里面常常看见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就好了，看地茂德前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作者他自我介绍就是说，奉我们的救主和做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啊，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罗给你们写信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希望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面还常听的这些话了，以前那个一些团契里面他们常讲的一些话啊，这天主基督是我们的希望，讲常讲的东西。好，那这个希望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希望我们说直接谈是耶稣嘛，这边加了一个是光荣啊，光荣就是神内在的一切啊，那这是非，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哥罗森书里面所讲的全部，他要谈神的内在的奥秘这样子。好，这是第27节。那叫光荣这个字，其实我们蛮熟悉，当然知道，其实光荣这个字在希腊、罗马跟犹太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了。但是，就我们现在在这个弥撒里面，我们唱的这个光荣颂啊，就是比较是什么？是我们要称扬天主的味道，对不对？称扬，其实你光荣可以是它本身内在的。会发光的啊，一个是他内在的发光嘛，对不对啊？一个是我们光荣他，对不对？我们让他，我们比如说光宗耀祖，对不对？光宗耀祖是现在这个人呐、啊，这个子孙啊，让祖先觉得很光荣，不是祖先本身内部的光荣啊。但是我们在犹太在这个希伯来的光是神内在的。神内在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得到那个东西，是我们要得它，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字眼其实蛮麻烦的，我们用习惯的字眼，其实在这个在不同语言里面，这个是蛮困难用的，但这边是好，反正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得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最深的希望，用这个欲望意识说吧哈，我们是要看要进入天国嘛，要看见天主实在怎样嘛。对不对？那你说看见了，
我们也就得到了，啊，就我们变得我们跟天主一样的意思，这是我们真正的渴望，这是这个希望的内容。好，那么第二十八节说，那我们所传扬的呢，就是这位基督。好，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在天主前，成为基督类的成全人。好，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啊，然后我们传扬他啊，这是原文就这么简单啊。这个二十八节前面第一行，我跟您哥写的是，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这翻译太多了，原文就是我们传扬他就完了啊。然后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思高本的这个翻译文啊，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是把这个他做了一些发挥啊，就是翻译者他的翻译的过程里面，他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帮我们可以大概多懂一点点吧哈。因为我们知道，我跟各位讲过了，一开始我们说这个书信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要面对我们等一下第二章看到的异端啊，就是他们相信，有很多人相信，在整个的救援的这个核心哈，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别的一些哲学思想啊，一些救援理论等等都有。譬如像过去古老的犹太人认为说，除了这个相信耶稣以外还要靠梅瑟法律一样的。那现在这个是作者呢，他当然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要针对那一些异端老师们所说的，要辩驳他们，他先是直接讲说，我们只传扬他，他要强调是我们传扬的就是他，而且只是他啊，所以这个福传使者要告诉信仰的团体，他们传的福音那个奥秘就是他，而且只是他，换句话说不是他以外的任何东西啊，所以只有他带给我们救援，别的都没有。就他现在他下面会谈那些要指责别的那些邪说思想里面，他现在先是积极正面表述啊，我们只相信这个。好，那么然后是有三次一切人的出现啊，看到没有？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到天主前。这个原文是每一个人啊，当然你说每一个人跟一切人一不一样呢？没什么差别嘛，就是但是每一个人针对个人啊，虽然也没有例外，一切人是啊，很笼统一起在一起。就是英文的 all 跟 everyone， 当然这个差别了哈。但是原文是非常具体的谈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觉得好像自己就是在团体当中哈，就很被针对嘛。就我们常常会发现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哈，你说这个长官的关爱眼神会落到我身上吗？对，耶稣的眼神会。但这个意思，就这其实蛮重要的。但是平常我们大概不太会在意这个字，对不对？可是到外文是这个字是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就是更增强那个宣讲的力道，就是中途的宣讲，它只有基督，而且是针对每一个读者的啊。如果我们当然在过去是一个人哈，他是朗读，在群体面前朗读嘛，啊，所以大家是所有人的，但是让天的人觉得哈，每一个人都被关爱到，就针对他讲的东西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自己可以读书，但理论上应该更容易理解，因为我自己嘛，对不对？只是我们大家可能反而就是不知道，没有去那么那样的那个去理解内容嘛。好，直接的哈，就是。我们以各种智慧就劝告每一个人，教训每一个人，好把每一个人都呈现在天主前，成为基督类的成全。好，这边这个我们当然就是第一个作者，然后呢他的福传的同工啊，会跟他一起合作的人。但是那可能我们这第一个我们知道有地茂德，有这个把福音带来这边宣讲的厄帕弗拉，至少这些人是已经在累的了，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人这样子。好，那么使徒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
每一个人在基督内达到成全，啊，或达到在耶稣基督内的成全，在基督信仰中的成熟。换句话说，怎么样就能够变成那个怎么样，这个神工护体啊，不再被任何的异端邪说所影响到，啊，能够怎么样得到圆满的理想。这大概你可以想，这个东西是在预备等一下要讲的那些异端啊，让这个门这个这些收信人越来越坚强。但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应该要注意这些事情了，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信仰上啊，是不是我们够认真了啊？那我最近因为好几次有机会谈这个教会的事，但我跟着这个教会的礼仪连走嘛，碰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思想里面。我就是一直越来越感触，我们这个教会的，就华人教会啊，对于这个天主的知识或者是教会的知识，啊，是真的很弱啊。我们大家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我不知道这边讲过的没有，就讲过就重复一遍。现在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嘛，对不对啊？我在这个洋媒体这个事情，就有一个人问我说，他说这个谈这个现在这个。像台北总教区换了主教了，对不对啊？换了总主教嘛，他就问说，总主教跟主教什么差别？这个其实是个蛮谦虚的问题，因为我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说啊，是不是跟这个大学里面那个教官室的教官跟总教官的类比啊？啊，在教官门开会，然后呢争执不休，总教官拍桌子，听我的就好了，总教官这样子。他说是不是主教团开会都听总主教的？我说不是哦，不是哦，就是主教教区，对，其实教区是教会的一个完整单位了啊。基本上你讲到极端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主教可以干涉别的主教，不可以的啊。但我们今天是因为天主教的结构里面，包括我们的圣统传统性，我们已经把教宗定为这个耶稣基督世上的直接代表。承认他的实际的权利，他就可以影响一切，对吧？他可以直接可以罚或者是调动主教，对不对？对。那你知道当初就是因为东方的教会，我们会叫东正教吗？就因为不愿意接受这个，他认为不对，他认为教宗应该是个象征性的权利而已啊，所以就分裂了。那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呢啊，那这是原因之一，就分裂了。是。那现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可以说明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洪总主教退休。所以嘉义的宗主教要被调来这边接受这边的总主教，当然他也成为总主教，对不对？但是呢，也因此在台湾的这一个主教团，他同时也是这个在政府前是一个财团法人，对不对？这个董事会，对不对？就改选，然后他们大概是把董事会的董事长就同时是主教团的主席，啊，那现在是李克明主教嘛，很清楚的。李克明就不是总主教啊，所以就知道总主教并没有比主教大啊，在职务、在权力、在这个神恩、在那个圣治上面没有啊，他只是教区地方性大一点点，人数多一点点这样子。我有个比喻啊，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恰当，可能不完全差不多的是，啊，好像火车站了，啊，对不对啊？台北火车站有个站长，万华的站长都是站长。但台北火车站站长管不到万华站，当然我相信他的薪水一定比在万华站站长高了，我相信的，对不对啊？那你也可以相信嘛，台北主教区的这个教友们捐献也比新竹教多得多嘛，一定的嘛，对，这是这样。但这是个比，我只是当个例子，就是我们大概对于教会一些基本的这些常识我们都没有，我们大概得多点努力了。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还是非常年轻的教会啊，从这个49年开始才慢慢开始。那通常在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那些49年来台湾的那些长辈神父，很多还在啊，很多还在哦，还是第一代哦，对不对？那他们是比教区先，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商业术语啊，俗话说白手起家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主教们，他们后来的主教们其实对他们这些年长的时候，他们当初并没有任何的照顾嘛，就是本来有没有照顾不重要了，因为这个职权就当了主教，一旦成立主教区啊，教区，那这个主教是教区的全部的权力政权人啊，讲的俗话他说了算，
对不对？但是主教也会尊敬这一些啊，每一个神父的，特别这些他们在他们之前就存在教区里，他不会太强的用什么力量，对。那如果这个神父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生活的话，那教友们啊，大概一辈子就认识这一个神父，对不对？他以为那个堂区就是全教会，那差得远了。那堂区是全教会，那真的沧海一粟，真是如此。但是一般教友不知道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一件小事情普遍化嘛，对不对？你简单说。国民党都一样呢，民进党都一样呢，你哪里会都一样呢？对不对？民进党也有人非常好啊，国民党的人非常好啊，也有人非常笨，都有嘛，那很正常的嘛。那我们教会里面一样，对不对？神父有的很坏啊，哦，对不对？一样都有的嘛，对不对？但你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好，但是我们这个是明白的哈。可是我们很不自觉的容易把一个小事情就普遍化，这大家都一样，对不对？就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你说讨厌日本，对不对？永远不要去日本，因为当年有这个南京大屠杀，对不对？那些人的加害者不知道死了多久了，还在那边以为日本人都不好，那很奇怪的一些讲法。你或者德国人都不好，犹太人都不好，那我们都知道不对，但是我们平常很不容易就陷入这个困境里面来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需要学习了。那特别是我们在放在我们现在信仰里面来看，我这个教会我们都非常重要。好，这是有点扯得远，但是慢慢看，我这边是谈就是一件这个福传作者呢，他就希望把这一个啊真正的正确的信仰、正确的道理讲给这个哥罗森教会听。那么核心就是基督啊，除他以外没有救援。我们当然今天我们这句话我们就要小心重新解释了，在以前讲那么强没有问题啊，这我们知道写在中途大书里面。对不对？在这个保禄，在这个伯多禄跟若望治好摊子以后，他们宣讲的讲的话嘛，天上地下无论凭谁，绝无救援，除了耶稣以外，就这个唯一一个名字。那我们今天还相信这个，只是我们会解释是说，任何的一个人要得救，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即使他自己本人不认识耶稣。我们在教会反而也开始讲那个真理的层次，讲了非常多东西，这个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啊。好了，这个顺便广告一下，我都讲过的啊，我们这个新节的课程都讲过的，是网上都有资料，去读一读就好了，这样子。我们马上会有我们的网站会有一个小游戏，跟各位希望各位去找东西来读一读，各位慢慢看，那个静静等待我们通知就好了。好，先这点广告啊。啊，最后29节，我这个作者又回来了哈，我就是为这事劳苦的啊，我就是为了宣讲这个正确的道理，宣讲耶稣基督，宣讲这个奥秘，宣讲这个绝对救恩的来源啊，我为这事受苦，按他以大能在我身上发动的力量尽力奋斗，按照什么？基督。等我好。这个段落结束了哈，这段落从我开始嘛，又是从我来结束，就是结束这个段落，同时也什么要开准备要为下面这个第二章的开始啊，要做个简单的准备，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文嘛哈，所以作者就是以非常精简的方式啊，他就是综合性的回顾了啊，这是应该是保禄了哈，就好。保禄呢为耶稣基督曾经怎么样毫不保留的献身，为自己把一切都献给了天主。我们前面在24节说的嘛，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我还觉得高兴，因为这样呢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为教会来补足这个苦难所欠缺的。那但是他怎么可能啊？他怎么有这个力量？他如果可以这样献身，怎么可以这样努力啊？来源不是别的，正是基督啊，正是基督的大能。当然也可以讲天主的大能给他的。好，我们知道保禄在世上生活里面是受够了苦难了，对不对？那各位一定非常熟悉，我直接念，各位就知道，在格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有这段话说，保禄有了3根刺，对不对？一根刺，对哈，有根刺刺到身上嘛，他说3次求耶稣拿掉，对不对？那耶稣说话了啊，格后12章第9节说，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就为你就够了，
因为呢，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呢，我心甘情愿地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藏在我的身上。为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喜欢在软弱中，在凌辱中，在艰难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为呢，几时我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啊，那这些话，我现在念这些话，我就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就是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了、啊，就是，我倒很少去想这个，真正自己愿意在软弱、在凌辱、在艰难、在迫害、在困苦里面，我也不想留在那个里面了，啊，现在大概想想看，应该要想一想吧，哈、啊，开始想一想吧，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保禄能够做这些事情。那是因为天主给他这个能力，啊，而他变得慢慢的，他也知道，当他停在这样的一个困苦的状况当中呢，他更彰显耶稣的能力，而且他传福音的效果呢，会是更好。这是他一生的劳苦，但他能够做的是靠着天主赏给他的大能。好，这一段我们就到这边做了一个结束，这个第一章就结束了。我们进到第二章，那还是以我在发言的，继续这个我。好，我们先念一到第七节，从第八节开始正式的异端的内容了。前面还是准备的啊。我实在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克亚及所有未曾亲眼看见我的人，做如何的奋斗啊，为使他们的心受到鼓励，使他们在爱内互相连结，充分的得到真知灼见。能认识天主的奥秘，基督，因为在他内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我说这话，免得有人以巧言花语欺骗你们。我肉身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心灵却与你们同在，高兴进到你们生活的秩序和你们对基督的坚定信仰。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生根啊，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的信德，满怀感激之情。好，我们注意到在第一节啊两次出现我嘛哈，那第四节跟第五节都出现我，就很强调这个作者直接在讲话，然后对象是你们，啊，这是很这信件里面常见，同时一个非常强调性的讲的方式这样子。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是有一个人在那边朗读给我们听，我们是团体一起听聆听啊，然后听一个我们所尊敬的师父啊，从远方带来捎来一封信读。但要听这个味道，这个我跟你啊，就是应该有一些联系哈。好，那第二章是这个整个书信里面啊，作者跟这个教会哥罗森教会那个一些讲异端者的辩论了。那一到七先是一个引言啊，就是要引入那个真正的辩论里面。那它是一个把前面我们刚练过的24到29。第一章的跟第二章的8到23，然后做一个，还做一个这个根本的连结。我们把这一段第一到第七节分两个段落，首先是1到3啊，那它是提出来这个下面我们下面要谈的整个的核心内容就是基督啊。我愿意你们知道我要谈的东西，那么就是第二节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天主的哦，认识基督。的核心是基督，然后呢，4到7节就举出了这些讲异端的那些人，我们讲异端教师啊，对基督信仰会产生的危险。同时呢，作者要呼吁大家在这个信仰上能够站稳。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啊，我实在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克亚及所有未曾亲眼看见过我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奋斗？好，那这是个引言，这是我下面要讲的东西，是希望你们知道的啊。那这个有趣的是啊，其实我们在保禄书信里面常看的是一个消极的表达法，是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啊。但我们中文比较不太这样讲话了，对不对？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我们在这个
真正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啊，在德撒诺尼前书第四章啊，在谈论那个王者啊，第四章第十三节，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免得你们忧伤。啊，德撒诺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很清楚的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然后呢，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呢？啊，是弟兄们，自论神恩的事啊，斯科本是翻我切愿你们明了啊，对，这是原文是我不愿意你们不明了，原文这样，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双重否定就直接转成肯定了啊。那其实在这个保禄他自己讲话的语言的格式里面，大概他当时的生活的背景里，他的这个修辞学的学习是用这么讲的，双重的。那我们知道德撒诺尼前书像格林多前书是保禄的亲笔信嘛，那在我们在他的亲笔信，他都是用采用双重否定来表达真正的肯定啊。那当然是其实这个是双重否定是比肯定还要肯定的，在修辞学里面这样子。那现在那你可以看见这个，我实在愿意你们知道，这个语言的格式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表达的方式是不同。我们知道每个人讲话有每个人的风格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让学者们认为是找到了证据，说哥罗森书不是保禄亲笔写的，因为跟他平常讲话的方式太不一样，啊，这样子，就像很多人不习惯我，好像变得比较仁慈一样，但他不太习惯。找我，他说神父现在心那么软。好吧，我就是心太软，不知道好像。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人的风格，一个习惯。当然不是不能变啊，但在文学上面，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因为其实保罗他的真正的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嘛。啊，他保罗寿命他并没有活得太高寿这样，所以我们大概想应该是构生书应该是不是他亲笔写。好，我实在为你们知道啊，一样好，怎么样是？他说我为你们认识我的人。见过的人跟那些没有见过的都一样，我都为你们奋斗过。好，那这个主题三章是前面怎么样？我们前面第一章二十九节就有了，我是为这个事情劳苦，按照他以大能在我身上的力量尽力奋斗的啊，这概念继续发展。啊，就这个词了，就是你看他们这个在过去写文章那个字，这个每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扣下来的，环环相扣的连下来的东西这样子啊。好，那么。好，奋斗这个主题是延续前面的内容，同时怎么样也让这个内容就更清楚了啊。那作者啊，他是努力的要维护这个宗徒传统的权威，而这个权威怎么样，他这边特别提到劳迪克亚那个整个区域啊，当时就是在罗马的行省是吕考利亚省啊，在那个整个省份里面，就是保禄他的权威是集于全部的全体的啊，即使是现在我直接写信给这个哥罗森教会，他们可能是他在里面是有些关联甚至见过的，但是在没有见过他的，保禄先说我也为他们工作了，换句话说他们也应该接受我的权威，就他先奉献的嘛，牺牲奉献等等，所以包括那些就算不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也应该要听他的啊，这是这个很清楚的，就是那些未曾见过我的人也被包括在内，但是好，你看那可以想象，就是说当时这个哥罗森教会所面临的这个异端啊，不是只在哥罗森教会而已，是那个区域大概都有了，所以他需要这个信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一点点，这样这个意思。好，那么接着第二节说，为使他们的心得到鼓励啊，就一切人嘛，看见过他的，没看见过他的，使他们在爱内互相连结啊，充分得到这个真知灼见啊，然后能够认识什么天主的奥秘基督。好，那么真知灼见这个就是真正的知识了哈，真正知识。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哲学有一个叫做玄释论嘛哈，这个我们叫诺斯底派啊，对对不对？这个就是在这个真知灼见里面那个字 gnosis 包含在里面，它是特别强调的东西。那当然怎么样是讲，他讲那个玄释论的是有问题的，真正的知识是基督，是奥秘。这是在文字上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当然这个需要看看这个 本来的语言这样子。好，那么为了使信仰团体呢得到安慰啊，怎么样，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站得稳，要帮这些人呢在碰到有争辩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正的救恩的来源，什么是假的。所以他这个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真知灼见啊。当意见啊不同的时候啊，意见不同，那么很容易导致这个意见不合，然后怎么样就分裂，甚至于失去了合一的共荣。那么怎么样能够抵抗这一切呢？因为意见不一致大概是任何团体都会发生的嘛。啊，当然如果是有一个客观的知识，那当然我们说可以一起去追求啊。我们希望那句话是真的了哈，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希望不敢讲的，理论上应该是真的嘛，对不对？越辩越明。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还是怎么样，他就算是看见了真理他还不愿意去怎么办，可能是因为义气，或可能是因为自己实在认识能力不足，怎么那怎么样去弥补这一些因为这样的一个不一致造成的一些分裂呢？那能够抵抗的力量只有一个，是爱。所以唯有靠爱，所以在爱当中能够相互的连结啊。我们后来会读到在哥罗森第三章十四节说，在一切之上应该有爱德，在所有的德性上面要有爱德，因为爱是全德的联系啊，一切应该是好。那么真正呢让团体这个合一的基础呢，他说在这边除了爱之外，他更讲那个真知灼见啊。那么这个真知灼见是什么意思？是深入天主的奥秘啊，真正的深入这个奥秘是基督。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去认识基督的时候，努力去认识，那其实我们知道嘛哈，我们再怎么样努力不会完全认识了。所以我们要这可以一直一直渴望去真正的进到这个里面的话，那在基督内我们就可以合一。那天主是爱，基督是爱，我们真正的进到他内，我们就可以成为爱。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真知灼见。前面说他们这些这个玄士呢，或洛斯底派，他们用这个专有的名词 gnosis 啊，这个字。那么这是下面的异端之一，就是下面的要出现的这一些。他说在有人主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一些得救的别的因素，有一些是比如说哲学思想，那这个是当时的确存在一个特别在第一世纪啊非常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其实在很多作品像若望作品里面有很多大概都是背后都暗含着对这一些异端的批判，当时没有直接提，因为他们毕竟重点还是耶稣基督嘛，是福音嘛，只是教会生活的时代这一些异端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明显，他们就很自然在写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把这些背景就拉进去了。他们在要通过一些比较麻烦的解析可以看见的那些影子在里面。好，当然对我们而言我想倒不是那么重要了。好，这边是很清楚的，作者一个很冒险的，就是直接把这个天主的奥秘啊跟基督啊画上等号，啊，就是得到真知灼见，充分的得到，然后怎么样能够认识什么天主的奥秘，然后就是基督啊，说明只有基督。那这当然是一个使命，让任何别的因素就加不进来了。啊，就是要把基督的独特性就提到最高，啊，在他之外没有救援了，因为他就等于天主内在要赏给我们的奥秘，就是下面那些异端谬论，现在就已经表达了不值得一提，他们都是假的，这个意思。啊，这耶基督内就已经完全圆满了。好，第三节怎么样？因为呢，在他内，在基督内啊，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啊，其实所有的宗教团体啊都强调了要有这个真正得救的智慧嘛，得救的真知识啊，这样子。那我最近跟一些朋友们谈到那个基本教义派嘛哈，那我记得以前那个黄怀秋老师啊上课的时候我也讲得很经典的话，我一直记得的。这个基本教义派啊，这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这个地方教会啊，当然比较基督教的哈，像教会里面可能是一些在一个大楼里面呢，怎么样？他们讲啊，他们大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逻辑，就是啊，这个 进天国得救啊，是奥秘的啊。要解开这个奥秘呢，需要钥匙啊。那个钥匙呢，不是人人都有，刚好我有，只有我有，那你听我就好了。所以其实你看那些小教派里面那些那个聚会所或者他们那些这个牧师，他们是在那个团体是绝对的权威，是这样子的。这真的是，如果就有机会去听听看，就很清楚。其实有时候不用跑太远了，你可以去像这个以林书房啊，咱们常会有一些电视会有一些人讲圣经，我在那听他们讲，我咱们听听就。我笑一笑就走了，这样子，又印证一次，这样子，其实蛮有趣的，可以看看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是很清楚的，其实每一个教派他们都有这些叫真追求这个真知识啊，怎么的，只有我们有，别人都没有，这样子啊。那当然，基督信仰讲一样的话，讲一样的话，那就看去验证嘛，谁是真正的真知，看我们怎么样。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在耶稣内才有真正的智慧。啊，真正的知识有一切的保障。那这段话呢，其实是在这一个以赛亚45章第三节哈、啊，大概是他们整个内容的那个前身了哈、啊，就是可能是模仿那段经文写的。以赛亚45章第三节、啊、这边，我把这个隐藏的钱财跟秘密的宝物赐给你，要你知道是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提着你的名召叫了你啊，全部都是靠着我。靠着我，然后呢？箴言啊，箴言第二章第二节说：“我儿，你要侧耳细听智慧，专心寻求睿智。你若呼求明智，扬声招寻睿智，你就可以得救。”等等的。啊，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一直有这样。其实我们说，在任何的宗教里面啊，不论是大教派、小教派，那都会讲一样的讲法。问题就是说，那么哪一个是真正的？当然我们这些寻求真理就要去想啊，去看的、啊、那对我们今天这些相信基督信仰的人，我们当然就是相信圣经嘛。那我们当然现在是相信这个目前这个作者所说的这一切。好，所以第一到第三节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就是强调了哈、啊、基督信仰是唯一的，有绝对的排他性啊，它排除了其他的一切的可能性。对的，他也强调怎么样一个信仰的基本的肯定，天主的奥秘基督啊，他已经启示出来了，但是呢对那些接受启示的人呢，那个奥秘性呢还是存在的，就我们不信仰必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深入，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掌握这一个奥秘啊，所以在耶稣内蕴藏着智慧跟知识的一切保障，我们加什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无法永远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领悟，我们得不断的深入，啊，就深入基督里面。当然，我们就可以说，你透过阅读圣经，透过教会的宣讲，透过个人的祈祷，越来越深了。我想必须是如此的了，不然我们很难坚持每天祈祷了，每天默想了。如果你想完了，你还做什么默想啊？就不用想了，对。就在当然，特别是在关系上面啊，因为这个奥秘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个纯的知识了，还有这个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当中一直下去。好，第四节，啊，我说这话是免得有人以花言巧语欺骗你们。好，那当然是怎么样？就已经提到的话，表示已经有人了嘛。才去免得嘛，哈，不，如果更没有人，他也不用去防这个东西，对不对？好，花言巧语就是假冒事实的欺骗，怎么样？只要检验就好了，就知道了。好，第五节，我肉身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与你们同在，高兴看到你们生活的秩序和你们对基督的坚定信仰。好，很清楚，这边是因为我们不在，所以我靠信件来帮助你，啊，帮助你们，我也透过一些人的。传言让我们了解你们的生活很好，我们再写信来鼓励你们。这句话是从这边来的了，就是我们常常说怎么，你什么地方你不能够去，你说心灵与你同在嘛，对不对？这句话怎么常用嘛，不是吗？我觉得以前我们老师这个温饱的时候常常讲，就是你说啊，这个学生怎么样请啊，学生什么要毕业典礼啊，或者学生要禁毒啊，给他邀请函，他说这个我心灵与你同在，他们就只想说意思是我不去。德国人哈是没有秘密的，很有趣的一个老师，我蛮喜欢他的。 好，第六节啊，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好，六到七节是劝勉的，我们把第七节一起念了，在他内生根修建。好，先是这个在他内行动生活嘛，然后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的信德，要满怀感恩之情。好，这是劝勉性的言论了。那出发点是什么？是基督徒因着洗礼就已经得到了那个奥秘、那个知识的，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为主嘛，啊，我们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基督是主，啊，这是天主的奥秘。啊，那这边呢，作者的选择那个字呢，是暗藏着一个传统的过程，啊，你们接受了是不是？本来就有的嘛，现在传到你们这边来了。我们记得这个保禄他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有说，对不对？我现在传给你们是把我领受的给你们，耶稣基督按照经上所记载的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按照记载的复活了，又显现了，啊，这个是本来的传授，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啊，那当然现在如果我们现在领受，我们当然应该怎么样，要传下去啊，传下去，包括我们这个感恩圣事的举行啊，基督信仰的这些生活的实践，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好，这边的是信仰里面最早的、最根本的信仰宣誓啊，耶稣基督是主啊。但是呢，这个宣誓不能够是空口的，必须有这个真正的生活实践的效果。所以怎么样？我们既然宣告了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字的行走，我们应该行走在他内的意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道这个字，中文也是一直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嘛，表达真理，表达我们的生命啊，就是我们走在正道上，比如说走在这个通往那个天国的大道上等东西。好，所以哪里有人啊真正在信仰上行走的话，意思是说真正按照我们所相信的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就是天国了，天国了。那在实际上的表达是在就在这个第七节哈，有三个动词：生根、修建跟坚定。我们大概中文好像生根修建连在一起，好像没什么不顺，对不对？其实这个生根呢，这个图像是来自于栽种啊，长根嘛，是植物的。那么修建呢，比较是建筑物、盖房子，啊，是其实是不同的概念的。它这边是不同的动词里面，就是哈，啊。那么它把这个动词怎么直接的放在一起了，啊，然后怎么要坚定 firm， 要非常稳定，不要动摇的这样子。和这些东西啊，在现实领域里面哈，啊，就是放在一起啊。本来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又行走又扎根嘛。所以蛮奇怪的，他是用三个不同的图同时表达，为了表达这个重要性啊，就是这些图像要加强这样的一个劝勉，从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开始，那每一个相信者就受了洗，那么受洗以后呢，他的生活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持续向人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啊，不得任何的一些这个违反，否则的话就不行。那么怎么样做呢？在真正的生命当中，就满怀感恩之情，真正的因为感谢耶稣基督，我们就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啊，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违反这个信仰的事情，也不会让这个信仰受到侮辱。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段落里面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啊，它基本上讲我们为什么可以真正的成为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是怎么样实现的啊？第一个是靠着有人宣讲嘛，或者有人见证啊，靠着别人传给我们，靠着那些见证者的见证，然后怎么样可以让所有的信仰者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内合一，能够齐心协力啊，在不断的成长当中啊，越来越深的认识天主的奥秘，认识基督，或者这样的话，就越来越深的达到这个真知灼见，啊，同时呢，在达到这样的一个真知灼见，或者这个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怎么样，要生根稳固， 啊，要扎根，要建在基础上面啊，然后怎么样在真正的生活里面怀着感恩活出来，用生命去做，向别人宣讲，这变成这个真正的信仰的宣讲。那当然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下面就第八节开始要谈到这个，有任何东西跟这个违反的，就都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这个信仰的教导啊，就清楚的说出来了它跟别的教导的差别啊。在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的宗教会兴起，有不同的救援理论会讲出来，那么这个作者要说的那一些都是空洞的花言巧语而已。第四节，那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站得稳，不要被那些花言巧语就勾引走了。那基督徒的存在核心很简单，耶稣基督是主，而且是唯一的主。基督徒啊，基督徒不是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原则，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位天主子人子啊。所以成为基督徒呢，我们该相信是别人给我们的啊，别人分享给我们的，因为别人先得到然后分享给我们，所以是天主透过人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恩典，哦，是白白的恩典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该怎么样被栽种，然后稳立的建筑，然后呢被教导，然后呢能够坚固，这是我们大概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最后是怎么样在基督内行动行走啊，我们毕竟是一个生物嘛，活动者里面，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想吧，就是我们有时候信仰变成一个静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大家说没什么恶意了，就是星期天拿来用一用，一到五就收起来，这个样子的嘛。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生活的话，就好像我们活在一个都市里面啊，然后呢乌烟瘴气的，我们只是想象在森林里面有新鲜空气，但我们永远呼吸不到。我们明明知道有新鲜的空气，但那些新鲜的空气对于我们住在这一个充满了污染的城市当中是毫无帮助的。我必须自己去，必须自己去才能够吸得到。那基督信仰呢，就不能够只停在这个知识上面，必须自己真正能够活出来，或用这句话要真正的行走出来。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进到这个第二章第八节，开始介绍这个核心的这个他要抵抗的这个异端邪说。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